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很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相信，在每次聚会当中，天主都给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恩赐，引领我们去增加对他的认识，也不断的去拉近我们跟他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在人生的这一生过程当中，我们从天主领受的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让我们去走向它。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唤醒我们的爱，亲爱的朋友这样一个主题。就像我们今天主持人的祈祷也好，敬拜赞人也的这个美妙的歌声里面都是提到的，天主希望我们去爱他，也回应他对我们的爱。那么在这爱的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征，叫亲密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人呢谈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谈对神的认识，不太容易，因为毕竟我们跟神他不，除非天主的启示我们对他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对他是不怎么，换句话说，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做起。那如果谈到朋友，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朋友，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人世间很多的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以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来认识一下天主对我们的爱。还继续着我们上次引用的这个雅各第2章第8至9节这句话，他说：“听，这是我爱人的声音。”看，他来了，跳过山岗，越过丘陵。我的爱人仿佛羚羊，宛如游鹿。你看，他已站在我们的墙后，有窗外向你凝视，有窗入柱内窥望。我们每个人呢，都为自己的生命打造了一堵墙。我们以前的课程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我们一个人灵性生命的成长，就好像是一个龙虾的成长的过程。这个故事我比喻给大家也讲过，是吧？所以，当这个龙虾它这个为了生命的成长，它的外壳有一个崩裂，因为它壳很坚硬嘛，你就盛不下它的身体了，需要崩裂。这个壳崩裂之后，忍受着巨大的刺痛，这个刺痛，你的身体就会鲜血淋淋，然后重新形成一个外壳，也就是说，受到这个海水的刺痛，这个鲜嫩的这个肉体，因为壳没有了，鲜嫩的肉体暴露出来的时候，它会出于本能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一个反应，分泌一种粘液，这种粘液在它身体慢慢又形成一层壳。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灵性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相对稳定，我们就会在我们生命外面又铸造一堵墙，来保护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不自觉的就形成了这堵墙。那么这堵墙其实有的时候是阻碍我们和天主往来的，我们自己浑然不觉。我们自己浑然不觉。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想把控现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就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嘛，就筑了一堵墙。可是主，当我们去进一步去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他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他不来一下子就闯进我们的这个墙里面，不，我们的主他待在那里。所以就像这个圣经当中描述的，就是看他站在我们的墙后，我们的主他不直接进到我们的生命，他不背叛我们的自由。因为当我们认为我们筑了一堵高墙，是一个安全之墙的时候，我们主就在那里观望。他是从外向里去望，他不一下子开始就打破它。所以在这里面，圣经描述是说，他从窗外向你凝视，凝视就是观望，凝视是在看我们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凝视的意思就是说，主他在尽他的这种方式，以他的这种方式来增加我们对我们的认识。 那么这个其实有一种朋友的特色。为什么会这么讲？叫朋友之爱？因为如果是仆人，不需要认识，一句话你过来，他就过来。那么天主，他跟我们人之间的往来，在这里面其实有了朋友的特色。所以今天我们来说，天主要给我们建立一个爱情关系，但是这个爱情关系，它是基于友谊的。换句话说，不单单是爱人关系，还是一个知心的伴侣，也就是知心的朋友。所以圣依纳爵在深操的第54条就是说，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对话。就像是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朋友说话，就像个闺蜜。有的时候，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话可聊的，对不对？太太们总有自己的闺蜜，那聊起来没完没了，那无话不说，就是那个话多得不得了。那丈夫呢，又一群死党，又一群知心朋友，那坐在那里聊天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心朋友。那么，这个朋友的说话就是可以把它比喻成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换句话，知心的朋友，在神操第104的时候，又指出说，圣依纳爵告诉我们，他说，渴望亲密的认识，为我们成为人的，我们的主将导向与耶稣的友谊。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要有一个渴望和认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来到这群里，都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对主的认识。我们来到这里，做一个更高尚的，或者是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就是能。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能回报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管以什么样的原因，都来到这里，都渴望把自己的生命划向深处，为的是能更加的认识那个爱我们的主。那我们牺牲很多的时间来听课、来学习，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渴望更加的认识那个为爱我来到世界上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渴望，我们说这个渴望就是增加对他的认识。我们不是在那里去躺平，是说我已经灵洗了，我已经得救了，将来能升天堂就够了。没有，我们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步。我们都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生命的现状，愿意继续把我们的生命滑向深处，更多的靠近耶稣基督，让他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治愈和释放。那么这份渴望增加对主的认识，将使得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有更多的友谊。那好了，我们现在看看格雷格神父，他跟我们描述。那个友谊的爱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到底有哪些特征？那我们说基于友谊的爱情，为什么说这一般的爱情为什么要点出来说是基于友谊的爱情？一个完美的婚姻伴侣，换句话说，一个完美的婚姻，通常都是这个伴侣之间、夫妻之间都是无话不说的亲密的朋友，朋友。这个亲密的朋友，他有几个特征，比如说相当的认识。那你说闺蜜，那是彼此一定是了解对方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换句话说，不是肤浅的这种朋友，不是客套的话，而是深深的认知对方的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或者更隐秘的东西。所以这个认识，在圣经当中，我们谈到的圣经当中认识。说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怀孕了。那大家知道什么叫认识？所以这个认识其实指的是内在的一种十分深入的一种共融和关系。所以，我们各主之间如果是亲密的朋友，那么这个认识就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亲密的朋友之间要相互理解，对对方所做的任何的决定不加以判断，不说他的好，也不说他的坏，只是站在他那一边，去尽自己的一切的能力去换位思考，去同情，去理解，给予简单的聆听，给予简单的支持。换句话说，有的时候很可能不是言语上的，只是一个同在的陪伴。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不幸的婚姻，很多婚姻走到最后，我们发现，因为它不具有亲密朋友的特色，他们之间不再有交往，那妻子不再理解丈夫的这一切，那丈夫也不再理解妻子，不仅不是说不理解，也不认识，反而怎么样？反而加以判断。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自私。他不是去试图尽一切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尽自己人性的努力，也借着祈祷去努力的理解对方，认识他为什么这么做。没有，而是加以判断。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讲，这个夫妻之间不再具有这个亲密朋友的特色，你会发现这个婚姻也会走向不幸。那么，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要跟我们建立的这个爱情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个亲密的朋友的友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他站在那个墙后，他不让我们有不舒服感，他在那里凝视我们，等待我们也发现，我们也愿意去凝视他。他在那里凝视，就为了去让我们。他正想增加对我们的认识，因为他不愿意从一个外在来判断我们。就像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天主对撒母耳先知所讲，对不对？告诉他，你选人的时候选大卫为王。那撒母耳注重的是人的外表，可是耶稣的这个天主却提醒他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高大的身材，我拒绝要他。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看人性。各位弟兄姊妹，那我讲到这里，那我们都是属于这个讲外貌的人，是不是？我们一看一个人外貌，我觉得这个人心里不咋地，我们就开始判断了。我们看到一个长相端庄、这个面容姣好的人，心里就生出好多的好感。如果再加上一个，这个雅致的、精致的这个衣服的搭配，那心里对别人的崇拜就立马就好感好了很多。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长相不有点阴险狡诈的人，或者说我们看起来其实都不一定的，都不一定的。所以在这里面是说，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他不判断我们，他不根据我们的长相判断我们。他甚至不根据我们罪恶的外在来判断我们，他也不根据我们所犯了多少的罪过。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主不这样的认识我们，因为主知道我们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东西，最真实的生命，主是知道的。所以他在凝视我们，一直在看着最深层次的，他不看外在的。所以主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过来判断我们，因为他从内心里。他也主，我们的主，他也不利用别人在他面前对我们的控告来判断我们。我们人世间很多的判断、控告，你的人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个骄傲的人，你就是个自私的人。我们听这种话是不是很多？别人来判断我们，但是不用担心，这些话把它扔到一边去，通通都是谎言。所以圣保罗重点在提醒我们说，一个属神的人不受人的判断。但是我们要回到祈祷当中，去聆听天主对我们审断。我们前一阵儿，给大家分享了撒玛利亚妇女跟耶稣基督的相遇。耶稣基督知道她有个丈夫，现在还跟男的同居6个，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判断她。并不是说你悔改吧，什么啦，什么说你这个私生活是不对的，耶稣没有这么多判断，耶稣反而 制造了一个浪漫的相遇的机会，去引导他，一步步去引导他，来接受他要传递给他的那些最真实的生命，那个最圣善的爱。因为耶稣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了他对爱的一个渴望，所以就像之前我们听神父跟我们讲课的也提到过，每一个不合理的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也通过撒玛利亚妇女她的外在的这种我们看似是放荡不检点的这种私生活的下面，内在里面，耶稣基督看到了他对真实的一个爱的一个渴望，看到自己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被接纳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最美善的最基本的生命的需要，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是对的，只不过是说他不明白，他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来寻求了。但是他幸运的是，他跟耶稣基督相遇了。当他得到这份爱以后，我们发现他的生命就圆满了。所以他抛下了他的水罐，那属世界的需要扔到了一边，甚至他来的时候是中午出来打水，当他回去的时候。他中午出来打水的目的就是不想跟别人相遇，害怕别人对自己指指点点。可是我们发现，当他跟耶稣基督相遇了之后，他从基督那里获得了这个活水之后，他从基督那里得到这份真爱之后，他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反而回到城里去。这次不再是躲避人，这次就是去要见每一个人。他要向城里所有的人宣告，这个人说出了我生命当中的一切。换句话说，他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那不愿意接纳和面对的生命的丑陋，在此时此刻，他愿意主动拿出来给别人分享。所以，当一个人他跟天主基督的爱相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迷失在他那。我们生命整个就是自由的，我们不再受我们外在行为的一捆绑、束缚，甚至是累赘，我这些东西都不在意。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内知道自己被接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抗拒、否定、评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撒玛利亚妇女，但是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小德兰。印度的，不是印度啊，这个法国领袖的小德勒桑，他爱耶稣。我们有的时候把小德勒他称为是爱情大师。他从很小的年纪，一直到他24岁去世，他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亲密的爱情关系。有的人就把小德兰跟玛丽莲梦露来做了一个对比。大家知道小德兰，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玛丽莲梦露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玛丽莲梦露是美国上世纪20世纪一个非常非常美丽又漂亮又性感的一个电影女明星，可以说她的身边男人无数，上至国家的总统，下至普通的平民，所有人都被她这种性感的这种美丽的外表所吸引。可是她这一辈子是不幸的，因为她没有找到真爱，别人只是贪恋她的身体。可能这个现象可能跟撒玛利亚妇女的经历是很像的，但是当我们去比较小德勒莎和玛丽莲梦露的时候，他们的真实的需要可能是一致的。他们生命当中的最真实的需要都是去获得这份爱，获得一个人的尊重和接纳。但是可惜的是说，小德兰她找到了，在耶稣基督内找到了，玛丽莲梦露没有找到。因为他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想从一个受造物身上来得到，但是他失望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做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份真爱？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分析，给大家讲，你所渴望友谊，虽然他是天主子。但是他渴望友谊，虽然我们是受造物，他是创造者，但是爱 他的本质就是爱，这份爱的本质使得他愿意把人提升到一个平等的地步。所以，我们看《若望福音》第十一章，当拉萨路去世之后，耶稣掉了很多眼泪，以至于别人在那里感叹说：“看他多么爱他。”在那一刻，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个会哭会笑的人，是可以伤心流眼泪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有更多的亲密。所以在《若望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我不再称你为仆人。”所以，耶稣他不是召叫门徒，仅仅像一个奴仆一样去听他的命，去执行一个命令，不是的。因为耶稣要把我们当朋友，所以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因为仆人他不会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为朋友。因为凡由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朋友跟仆人的区别，仆人不能知道主人，他的内在，朋友可以。而且成为朋友的前提是需要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聚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一直在分享，我们也一直在经历，我们一直在经验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在这彼此的分享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领受了很多高超的启示，我们对天主的爱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们也人也对我们自己那些骄傲和内在的一个自私，对我们的捆绑，我们越来越明白。随着这份认识，我们发现我们跟耶稣基督越来越像朋友。我们越来越知道，不管我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但是他从来不判断我，而且他渴望参与我的生活。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鼓励大家，我们要努力而又努力。在我生活的这个每个时刻，我做饭，我走路，我说话，我们邀请耶稣基督参与，因为耶稣基督他渴望参与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邀请，他就只能是在那里观望。所以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端着水给门徒们洗脚，彼得罗说：“主，你永远不可以给我洗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无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关系。而耶稣基督渴望跟我们有关系，他渴望参与我们的生活，他渴望参与我做丈夫的这样一个身份和使命，他也渴望参与我做妻子的这样一个身份和使命。耶稣基督渴望参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不同的身份和使命。”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承担，他不愿意做个旁观者，他甚至也不愿意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施救者，一个救主，不，做朋友，他要亲自去品尝，他不单单要把我们生命的从苦痛当中拯救出来、释放出来，他还要在这拯救出来之前、医治释放之前，他要品尝一下。我的爱人，他究竟受了什么样的苦？他要参与之中，他要把我们的痛苦首先变成他的痛苦，在一直释放之前，他要品尝。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爱。这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是爱，因为他想增加对我们的认识。所以，耶稣渴望有一天，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他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所以，提升我们只有去提升，在我们被他提升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平等。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平等，他只有下降。所以，圣世子若望曾经写过这样一段美丽的话，说：“如果有什么能让主高兴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灵魂的升华。”因为天主没有办法比让他自己平等更能提升他，所以他只对他的爱感到高兴。 因为爱的本质就是爱人与被爱的对象平等。因此，处于这种状态的灵魂拥有完美的爱。她被称为天主之子的新娘，这表示与他平等，因为他们确实是神的参与者、平等者、同伴。那我们聊到这里的话，各位听众，我们要知道主要给我们什么？我们仔细的可以去体会，在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个父亲对长子说过的话：“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自我的祈祷里面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天主跟我们是站立在对立面的，那天主好吝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不给我们，好像是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祈祷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是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怎么说的？孩子，我告诉你，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去发现，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努力，增加这份认识，天主对我的爱究竟是如何的广阔高深。所以在神操圣依纳爵在这里有分享说，相爱的人分享所有，甚至是内心的想法。所以两个人相爱，我们所说两个人朋友只能成为知心朋友，就是无话不谈，没有话题的界限，什么都可以聊。但是我们对神性，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了解人性，因为我们是人，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能跟我们成为朋友，他就要从一个神要成为一个人。所以，他渴望分享我们的人性，我们人性里面一切的。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往来，建立这个友谊关系的时候，不必觉得自己觉得很肤浅。不不不不，这一点都不肤浅，因为耶稣渴望我们的人性。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当耶稣在人性上跟我们交流交往的时候，来提升我们的时候，有这份关系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分享他的神性。把我们提升、提升、提升，以至于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平等的做朋友的地步。那各位弟兄姊妹，那么耶稣基督为了这种友谊，为了去寻求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友谊关系，他从神心甘情愿的成为一个人，去了奴仆的形体。他本来不需要这么做。可是他这样做了，因为他不愿意我们只做一个服从的奴仆，他只愿意利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做他的朋友，所以他不逼迫我们。那么，这是耶稣基督他付出的努力，那我们的努力呢？各位听众，我们的努力是什么？我们也要为寻求主耶稣基督、给耶稣基督建立这个友谊的关系，要付上代价。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从一开始，我是说，我们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什么修会的团体，我们也不是一个，但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来到这里，我还是去奉劝、劝勉大家，我们要付出。我们除了我们每周的听课，我们每天要付上一定祈祷来认识主。所以我们一直去倡导的，每天的慈悲传经的默想祈祷，你还在继续吗？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提倡的，希望大家去做的每天的这个醒茶、意识醒茶，你还在做吗？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付上祈祷时间，作为代价来增加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吗？所以祈祷它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固然最终还是我们自己的好处，但我们这一方，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来做祈祷。祈祷是讨天主的喜欢，不管我在祈祷当中得到多么干枯，为了让耶稣基督他的旨意成行，为了讨天主父的喜欢，我们需要祈祷。 所以祈祷是天主喜欢我们祈祷，这是我祈祷的目的。你看圣保罗宗徒为了增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怎么说？在腓立博书第三章第八节，圣保罗宗徒在那里说：“我把一切都看作损失，只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这是我们当有的心态。如果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受造物，透过对他的欣赏、热爱。”喜欢能帮助我走向耶稣基督，能帮助我增加对天主的认识，那我就学会去欣赏、去喜欢、去接纳。如果有些受造物它阻碍我走向耶稣基督，我需要把它搁置到一边，学会去节制。因为嘴供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赚得基督，是为了增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基督寻求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增加对他的认识。我们也需要付上时间来做祈祷，我们也要花上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在这里听课，不在生活当中花上时间来祈祷去实践，那这个课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需要在祈祷当中花时间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在这里面还是要做个提醒，这个提醒是说有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是说有一的当中的认识，它是渐进的，它不是固然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知识点和困惑，万分之一秒瞬间就明白了，但是天主愿意，他既然给了我们人理智，他的认识和学习依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不单单是在我们人身上，同样是说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在描写耶稣基督隐居在拿撒利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的增长。各位弟兄姊妹，什么意思？耶稣隐居在拿撒利30年的时间，来学习人间的智慧。如果天主子尚且如此，以这种方式来学习，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期望坐在那里万分之一秒获得一切知识呢？固然天主有这个能力，那天主子他耶稣基督的作为天主子的耶稣基督更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用，他没有使用这种方式，而是使用人的方式。隐居在拿撒勒30年来认识人，去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儿子。以前是作为天主的儿子，今天他要去学习怎么样做一个人的儿子。所以我们也不用期望是说，哇，我一天的学习就够了。没有，我们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同样的是说，耶稣基督对人的认识尚且这样去学习，那么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那也是个渐进的过程。在马尔谷福音的第四章第41节，当耶稣斥责了风和海浪之后，门徒就开始非常害怕，他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我们也是，我们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能力，对他的心意。我们是持续的一点一点的增加，一点一点的增加。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停止这份认识的增长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们继续在这里学习，因为我们继续愿意付上寻找的代价，因为我们继续愿意带到这团体里，花上时间来给大家彼此分享，来到课堂里牺牲周末的时间继续聆听，继续祈祷。随着我们对他的渴望。不断的持续的付出，我们对耶稣基督也会惊讶，这人到底是谁？天主的爱究竟是怎样的广阔高深？ 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接纳，去拆除我们身边的高墙，我们自己垒筑起来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些启示，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就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但耶稣持续的给门徒们讲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经师要杀害我，不过第三日我要复活。彼得路怎么讲？他说：“主，你千万不可，这事不能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彼得路：“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有的时候，我们处于一个安逸的环境当中，或者说我们刚达到一个属灵的平衡，我们经过了一些很重大的磨难，刚达到一个属灵的平衡上，我们就不愿意再往前走。”而耶稣基督说：“谁愿跟随我，该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还需要对耶稣基督做持续的开放。固然，我们手肉体上有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们要在祈祷当中祈求主赐给我们勇气。我们祈求他把他对我们爱的能力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也能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个认识它是持续的。所以宗徒们对耶稣基督认识也是的，一点一点增加的。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的24章，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那厄马乌尔图依然从耶路撒冷回老家去，耶稣就跟上他们，跟他们聊天，听了他们的抱怨，耶稣说：“无知的人们，为信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我们可以看，耶稣给他们已经生活了3年，他们对耶稣基督墨西亚的身份的认识，对他来的要做的一个使命，他的认识还是不符合真理，但是一直持续的增加。所以在这里面是告诉大家，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它是需要时间的，它是需要时间的，它是渐进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要期望一下子就达到，这不现实。不现实，我们总要停下来脚步，仔细去想宇宙发展的奥秘。为了使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安逸的生活，天主创造这个宇宙花了138亿年，也就是从宇宙大爆炸到宇宙的形成，离得我们今天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天主有的是耐心，天主有的是耐心，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父，我们的天主父有同样的耐心。有同样的耐心，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耐心也体现在对这种友谊的培养上，他是非常细致有耐心的。法国有个作家写的这个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多人都读过的，叫《小王子》。啊，这个故事是说有个小王子来自于外星球，最后来到地球上了。来到地球上之后，遇到了一只狐狸，他就渴望跟这小狐狸建立一个友谊，但是很尴尬，因为小王子跟小狐狸之间不能通话，因为不能了解。可是，小王子又渴望成为狐狸的朋友。所以他就绞尽脑汁，怎么样给他建立友谊？既然不能说话，他就找一些可以玩的东西，希望能吸引他的兴趣，给他一起玩。那刚才小狐狸，他是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可是当他发现，那个小王子只是远远的。玩着自己所喜欢的游戏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观看，观看他到底做什么。而且是躲在自己远远的角落里。那小王子也很清楚，他不能走得太近，他要保持一定距离，让小狐狸觉得自己有安全感。所以那小王子什么也不说， 就是每天在那里面去做着小狐狸感兴趣的事情，然后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在那一刻，小王子的一句话不说，因为有的时候语言会让人产生误会。当我去读到这里，这句话描述的时候，我们也是。现在我们理解我们的主为什么不说话，我们所听到的总是那种无言的声音，因为我们的主也担心我们对他的话语产生误会。因为当我们的爱不成全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话语常常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理解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圣保罗中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圣保罗正在说：“这约并不是在于文字，而是在于神。文字叫人死，神却叫人活。多少人读圣经给读死了？”多少人读经最后都不信神了？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当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都是自私和骄傲的。换句话说，不是圣经说的有问题。而是我们没有随从圣神的指引去理解圣经的话语，它不是一段文字。圣经的话语是一个鲜活的圣神，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我们从读经当中读出很多束缚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就停止了，不要再下去了，小心了。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友谊的一个培养，是个渐进式的。当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以前很多年以前，我听到别人去分享《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说：“弟兄们，为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作为生活圣洁、活络、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当做活祭献给主。”那时候我一听到这句话就浑身很紧张，就很害怕。现在生活已经一团糟了，还再把自己当做活祭，想想都烧得慌。那是我们生命的那个阶段。当我们真是读到那里害怕的时候，就留在那里，不必强求自己。因为这个，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友谊需要时间来成长。我们不必去听别人生命分享当中那种。那种胆量，那种勇气，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不惊吓到我们，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友谊，耶稣是小心翼翼的来接近我们。当我们对他的靠近如果感到不舒服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停下来。继续等待，继续等待，我们增加对他的认识，继续等待他的善意是怎样的广阔高深，怎样的充满了那无条件的爱。继续等待我们理解，等我们理解了，我们向他做更多的开放。那主耶稣基督又再一次亲近走向我们。如果我们对他的亲近又感到拘束、不自由。害怕、恐惧的时候，他又停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主，他知道以怎样一种贴心的方式来培养友谊。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同样通往这个友谊的道路。那么这个通往友谊的路，首先来我们讲，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粗浅的认识，它是一个内在的理解和共鸣。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他的认识，不要停留在听到别人分享上，也不要只是停留在老师的讲课上。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要体现在自己在生命当中亲自去经验的。这是一种内在的理解和共鸣，让耶稣基督借着你生活当中和你的往来，和你生命的共融产生共鸣。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做你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中介人，让你们建立知心朋友。没有知心朋友，如果需要经过第三个人的话，那还叫知心朋友？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个通往友谊的路，它不是一个粗浅的外在的，粗浅外在的别人可以描述，但是这个内在的理解和共鸣，只是你和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要花上时间来做祈祷，你要花上这个时间来，在这个生活的当中，要给耶稣基督寻求共融，花上代价。不管你在这方面你的方法多么笨拙，但是你必须有这份渴望。第二个，那么耶稣基督愿意建成人。他在人性的层面来培养跟我们之间的友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耶稣很多的吃和喝，是不是？一会儿到这个家里坐席吃喝，又一会儿到那个家里坐席吃喝。耶稣愿意在人性层面上和我们往来，耶稣甚至的愿意在餐桌上跟我们解决问题。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耶稣愿意跟我聊夫妻关系的事情，哦，原来耶稣愿意跟我聊同事职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事业的事情、生活的事情，原来耶稣都愿意关心这些人性层面的东西。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人性层面跟耶稣基督建立友谊呢？那我们知道，两个朋友在谈论话题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刚开始认识的，那聊的话题都是不重要的话题，是不是？聊聊天气，聊聊体育爱好，你有什么爱好？打乒乓球啊，哦，挺好的，打乒乓球不错，今天天气不错哦。我们通过两个朋友之间的话题，但至少是个开始，至少是个开始。换句话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聊天也可以，这种友谊或者说在祈祷当中。可以先把那些严肃的、让我们不舒服的，甚至我们不愿意开放的部分先放到一边。你愿意跟耶稣基督聊什么？聊聊钱，没问题。聊聊投资，那如果你是感兴趣的，先从那个开始。总之，我们给耶稣基督这个关系的建立，我们首先可从先找些轻松的话题开始，不必把自己伪装成我也不能，也不好意思见耶稣，怎么能聊这种事情呢？你心里关心的是投资挣钱的事情，然后你非得在祈祷中包装成是高大上的东西。主啊，咱们聊聊信德吧，主啊，聊聊十字架吧。可是聊完了，自己心里又很害怕，这又何必呢？所以，这友谊的开始，先从那些让你感到轻松和自由的话题开始，然后随着跟主耶稣基督这关系不断的深入进去。有天我们可以跟主之间聊一些更多的想法，但是在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友谊有个特点，不做判断。所以当朋友聊天的时候，不要判断朋友的说想法是对和错的，这不是你要做的。朋友之间给予要对方以尊重。所以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去建立友谊的时候，你会发现主不嘲笑我们的想法。你会发现，我们对他的一切的分享，在他那里都会受到尊重。那么，耶稣基督给众多门徒的往来也是这样子的，他是一点一点启示他自己，一点一点启示他自己，他不是强加给他们的。当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六章启示说：“我就是自天而降的食粮，谁吃了我的身体，必得永生。”那门徒们就说：“主啊，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对耶稣的启示，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当你觉得生硬了，主就停止，找机会再说。耶稣很看重我们对他的想法，所以有耶稣讲话的时候，耶稣就问他门徒们的意见：“你们以为怎样呢？你是怎么想的呢？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换句话，这是耶稣基督在给他们交流想法。耶稣鼓励他们把他们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当耶稣觉得他们接受他的想法有很多压力的时候，耶稣就要放慢脚步，放慢节奏。这是通往友谊的路。当友谊从一些简单的想法又开始的时候，门徒们和耶稣基督之间呢，就交流的就更多了，就开始谈梦想了，开始谈希望了，是不是？所以马尔谷福音的第10章37节，若望给雅各伯，不是给主说，主啊，将来当你为王的时候，赏赐我们在一个，你一个在坐在一个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是什么？这不是梦想吗？各位弟兄姊妹，那我们对我们自己人生的梦想和设想，有交给耶稣基督吗？有给耶稣基督聊过吗？那长远的梦想，那短期的梦想，希望。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敢跟一个朋友聊梦想和希望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个希望和梦想在没有实现之前，它都看起来十分的荒谬。因为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可是这个理想你不敢轻易给别人说，你只敢可能会对一个朋友说。可是你的朋友听了以后，他不觉得你是在做梦，因为那里有彼此的尊重。甚至朋友还会尽一切能力让你去帮助你去实现这些目标，给你提出一个建议，一步一步的怎么去规划。所以，当罗马雅各伯期望坐在耶稣的右边和耶稣左边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嘲笑，耶稣只是问他：“你的梦想和理想实现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饮的爵你们能饮吗？”他们回答说：“能。”耶稣就不再说什么。耶稣最终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耶稣在大波尔山显圣容的时候，罗马雅各伯在那里。当耶稣在最后晚餐3约3次祈祷的时候，他把他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一面显露出来的时候。若望雅各布也在那。同时，耶稣基督也给门徒们谈他的梦想。路加福音的第12章49，我来是把火投在地上，我多么渴望它燃烧起来。耶稣谈了他自己很多的理想，当人子被高举来的时候，便吸引众人来归向他。耶稣讲了很多理想，但是我们会发现。门徒给别人反应不一样，门徒们没有嘲笑耶稣，虽然有的时候会抗拒去接受、不理解，但是他不嘲笑，所以分享彼此的梦想、渴望，这是一个友谊，通往一个友谊的必经之路。我们也是，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我们的梦想，好像主没有帮我们实现。如果天主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太小，我们的希望太小。所以在雅各伯书第4章，在那里是说，雅各伯说：“让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求的不当，太小了。”你像看了一个漫画，有一个人手里拿一个口袋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从耶稣嘴里有一行字在那里，在那里说：“他说宝贝儿，咱能换个大点的吗？”当我看到这个漫画的时候，就在那里非常的快乐。是啊。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很多的希望，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人，都是那太小，我们想的都太小。耶稣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意识到， 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它的一切都属于我们，乃至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不是添油吝啬。好了，那当我们友谊去增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朋友之间关系再近一点，就开始交流真实的感受。而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软弱的、不好的一面包装起来，可是只有最真实的朋友才能听得到他家庭、他自己的生命最真实的经历。所以，我们也不必在天主面前隐藏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软弱当中、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愤怒的。就把愤怒的感受告诉主，我们抱怨的就抱怨给他，我们心中有嫉妒的就嫉妒的，我们心中不能宽恕的就要讲给他听，然后去仔细的去感受耶稣基督他对我的这些真实感受的倾诉，耶稣基督是什么反应？你会发现，耶稣是个聆听者。他对我们所有的倾诉，甚至那些观点不正确的，甚至那些负面的，甚至是软弱基点的一种厌恶严重的罪过，基督在那里带有一个极富怜悯和同情的心，在那里倾心聆听着，去抚慰我们那个骚动的心。但是同时，耶稣基督从人性的层面，他也向我们倾诉，不是吗？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第27节，耶稣说：“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耶稣把门徒们当朋友，他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一面讲给他们听，心神烦乱，因为他是人。我们能作为一个聆听者，听听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心生烦乱吗？当耶稣基督在伤员祈祷的时候，恐惧、害怕、忧虑，他需要人的陪伴。可是当他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伯多说：“你们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他们渴望他们陪伴他一个时辰吧。耶稣在那一刻，他把他的软弱需要的帮助讲给自己的朋友听。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我们需要在祈祷当中，把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一个部分讲给主听，然后继续感受，去默观，他对我这些真实感受的反应是什么？再往后，随着友谊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彼此双方都能接受失败和缺陷，朋友双方都会主动承担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去亲近耶稣基督，我们断乎不会听到耶稣基督的指责，都是因为你的罪，所以我才钉在十字架上。你听不到这种话语。如果你听到别人是这么讲的，你就不要再听。耶稣主动承担责任。他把人类的痛苦揽在了自己身上，只是基于爱所做出付出，不是一个无奈的、一个被动的、一个惩罚的一个代替。那么，在这个朋友的最深层，他有一个理解和同情。所以，主耶稣基督理解我们，同情我们。当我们甚至被罪恶捆绑的时候，他能跟我们找出来你为什么受到捆绑。他会找那个最起初的原因，他会找到我们当时最起初受伤害的那个破口。他理解我们，他同情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个什么样子的层面。那么，友谊之路。必然会少不了双方彼此的宽恕，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朋友的话语，他的做事方式不可能是完美的。 即便是做得对的，尚且有误解；那做得不对的，宽恕也很正常。那么，在这个时候，正是在彼此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在宽恕过程当中，我们才感受到自己在对方眼里是被接纳的。但是讲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去理解一点：天主爱我们太深，所以接受他的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么这种无条件爱，我们在人世间几乎没有品尝过，所以我们不很理解。那么这个不理解，我们就会抗拒。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与耶稣基督的亲近。会导致我们更多的舍弃自我。我们有的时候也担心给耶稣基督更多的亲近，他会怎么看我？我有这么样一个污秽和不洁的人，所以有的时候这种种种的导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正像圣经当中说的，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他不是我们是义人，就是我们是罪人。他已经爱了我们，那么还有别的障碍。那比如说，我们走向耶稣基督，我们敞开心扉，我们会担心受伤害，就像友谊培养友谊过程也是这样的，害怕自己被误解，担心自己的话被当做把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聚会，跟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有的时候说话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但其实作为一个真实的朋友，你会发现你不会把自不会担心自己的话被误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来不误会我们讲的话，他会知道我们讲话的背后的真实意义、真实的需要。他也不会把我们自己一时冒失说出来话当做把柄，下次来要挟我们。我们的主不会这么干。有的时候，我们对友谊没有把握，我们觉得现在就挺好了，害怕对方认识我更多，反而失去这份友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害怕失去，所以我们就不敢再往前走。但耶稣基督他跟我们做过承诺：“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那这一点你不用害怕，你永远不会失去我。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亲近的这种经验，也不知道去如何维持这个友谊。就像我们刚开始学习，默观生活，不知道怎么去跟随主，那我们就这样一种懵懵懂懂就开始了。可是我们接下来这几年的时间里，主从来没有缺乏对我们的教导，主的恩宠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丰盛的倾注。我们不懂，但主他懂。所以，当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祈祷的时候，《罗马人书》第8章26节。圣神就以无可言喻的叹息来代替我们做转求，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友谊交往过深，害怕自己被对方掌控，失去自我。就像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讲说：“谁愿跟随我，该舍弃自己。”我们就害怕，就紧张了。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讲这个舍弃自己是什么。其实，这个舍弃自己就是舍去那个假我，那不是真我。现在我们学习这么长时间，终于明白了，是不是？所以，舍弃自我其实是让我们学会在真理当中爱自己，不是在虚妄当中，不是在那虚幻当中去爱自己，是在真理当中去爱自己。所以，天主也不是让我们去厌恶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还造它干什么？天主只是告诉我们，舍弃世界意味着就是在他那透过真理爱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会亲近主的时候会被要求，但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在《若望福音》第21章。耶稣在复活之后最后一次显现，给波多禄有3次对话。我们都知道新约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它这个"爱"这个字哦， 有三个不同的表达，一个叫 agape，就是指神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还有就是这个 philia，这个 philia 就是指的友谊的爱，就是友谊层面的这个爱。那么还有个 eros，这个 eros 它的意思就是肉体层面的爱，比如说我爱吃鱼啊，你是爱吃鱼，你也考虑过鱼的感受吗？这就很自，就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物质的欲望，自己肉身的欲望，最低等次的爱。菲利也有一点付出，当然也是有时还有一些双方的利益在里面。那么 agape 就是无条件的。那么圣经的写成是最初是希腊文的，所以用到不同的场合，用着不同的三个爱字。那么其实，耶稣在耶稣复活最后一次显现给伯德禄的时候，三次对话，我们中文圣经都是耶稣三次问伯德禄："你爱我吗？"是不是？都是用一个字用"爱"，但其实，在希腊原本的圣经里面用的不是这样子的。当耶稣第一次问伯德禄说："西满的儿子，说约纳，这个约纳的是西满，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别人更爱我吗？"我们用的中文是一个爱，但是实际上，希腊文原文它用的不是这个，它是用的哪个爱字呢？用的是 agape。所以耶稣说，西满，你 agape 我吗？他用的是 agape。agape 我们知道，它就意味着是一种大爱，是一种纯粹的、完全的、无私的这种牺牲的，就叫 agape。就像神对人的爱。那么，伯多禄的回答在中文圣经里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回答是"是的"，但是他回答这个"是的"这个爱里面用的是哪个？他是在哪个层面上？是菲利亚，是基于的友谊之爱。换句话说，那个不是纯粹牺牲的爱，因为他觉得自己达不到，所以他不敢用给耶稣基督，也用个 agape 来回归耶稣。耶稣连续问了两次说："西门，你 agape 我吗？"伯多禄回答两次都是用的是菲利亚，就是说这个层面的爱，所以两个人不在，伯多禄对自己的爱没有信心。当伯多禄对自己的爱没有信心，又恐惧又害怕的时候，到了第三次对话，耶稣就改变了。耶稣不再用埃格本，耶稣也开始用菲利亚。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走向耶稣基督，对他的爱情的建立，对这个更深层次友谊的建立的时候，有很多障碍。那么主会迁就我们，继续在等待神殿。那我们也都知道，在圣神降临之后，伯多禄领受了圣神，最后为主真的是不再是用腓力亚爱耶稣，是用的什么？用埃格贝。所以他最后为主耶稣基督道钉在十字架上。做了那个埃格贝的事情，无条件的放下，在大爱里面舍弃自我，失去、死去，为众人做了赎价，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个过程，这是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不必担心那些圣人所做的伟大的牺牲，我们所要担心的是说，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领受，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现，我们能在喜乐当中给予一切。但是我们也不必在意说，我现在还在喜乐当中，不能给予一切，那你能给多少就给多少。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说，不要听信任何谎言。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祈祷当中持续的求助赐给我们爱。让他的爱的能力也临于我们身上，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能做自由的回应。这是一个慢慢的渐进的过程，不必害怕，不必恐惧，但只是祈祷，跟耶稣基督之间更加频繁的、更加花更多时间的和他的往来与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在他内不断的被医治，不断的被释放。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于他，好使我们对他爱的回应越来越像似他对我们的爱。好了，各位主内的家人们，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亲密的朋友，内容很多，所以我讲的速度有点快。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再重听，也可以把我在这节课当中提到的这些圣经的章节呢，也可以做，在接下来有时间的做更多的反省，做出更好的理解。不管怎么样，希望这节课都能激发大家，把我们对耶稣基督之间的友谊画向深处这样一个渴望能激发出来。好了，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